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民数记、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现在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圣经经文，就是民数记的35章、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整章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民数记35章。好，如果我们看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35章1节起。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根起，四围向外量1000肘，另外东量2000肘，南量2000肘，西量2000肘，北梁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陶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都做逃城。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至于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审判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 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治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要让我们掉到黑暗当中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民数记的上一章，就是34章，那里就是记载了以色列人的支派，要怎样的来分配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产业，也就是这个土地，这个以色列的支派应该怎样来分配。那么呢，35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章，就专门讲到对利未人他利未人要怎样来怎样来安排利未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利未人我们知道他们是在地上是没有产业的，利未人是单单就是在会幕里服侍神的一群人，利未人是在地上没有产业。那么呢，利未人呢也不拿兵器的，也不像其他的以色列的众支派要拿兵器，利未人是不拿兵器出去打仗。利未人在地上也没有产业，他们就是也没有田地，也没有牧场。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特别看到，要把那个给利未人的城当中要给他们一些郊野的地方，就是让利未人可以来放，就是他们的牛羊可以在那里可以放牧。但是我们要知道那并不是牧场，所以利未人的牛羊呢是用来献祭用的。他们并不是说就是要大量的繁殖牛羊啊来作为养生之用，他们的牛羊就是用来献祭。所以利未人在地上呢，一个是没有产业呢，一个是他们也不积蓄产业在地上。那么利未人靠什么为生呢？所以就是其他的以色列支派呢，就是他们的奉献，他们的十一奉献，以及他们各样的这个敬献，就归给利未人，供利未人养生之用。那么利未人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又没有在地上没有产业。那这35章这一章的经文就讲到利未人，他们所住的地方呢，就是以色列各个支派都要拿一些城出来给利未人住。当我们看到城市的城这个字，我们会想象哇，这一定是很大，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其实整个应许之地呢，不过就是2万多平方公里，那么就是不到 Idaho 州的1/10，那么今天在以色列呢，事实上今天以色列控制的这个国土啊，以色列国土已经超过 这个当时应许之地的面积。所以呢，就是这里说，就是要各个支派要给利未人48座城啊，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哇，是好像是非常非常大的土地，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整个应许之地也不过就是不到爱德荷州的1/10的面积啊，所以就是这些地方呢，就是给利未人住，所以利未人呢就要散居在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当中，所以不像其他的以色列支派，他们一个支派呢就住在一个地方，一个支派就住在一个地方，但是利未人不是这样的，利未人是在各个支派当中散居的啊，所以他们在各个支派当中呢，他们都是少数人啊，就他们就是按我们今天的话说，他们就是少数主义啊，利未人在各个支派当中。那么各个支派呢一共要拿出48座城给利未人居住，那么这48座城的地点呢就是分布在各个支派当中，那么利未人要拿出其中的6座就设为逃城，那这个逃城呢就是给那些因为过失杀人的人，他要逃避，就是别人要找他来报仇，他要逃避啊，那些来找他报血仇的人，他往哪里逃呢？他就逃到逃城里去。那么逃到逃城里去，首先要审判，他要面对审判。如果这个审判判定他确实是因为故意杀人，那他就允许他留在逃城里面。那这个报血仇的人呢，就不可以进入到逃城来杀死他。那么如果这个杀人者就是逃到逃城里面去，那么他都要面对审判的，要一个公开的审判。如果公开的审判证明他就是有至少两个以上的这个证人证明他确实是谋杀，确实是故意杀人而不是误杀，那么他就必须要离开逃城，那么报血仇的人呢就可以来杀死他来报仇。那么所以这有6座逃城，我们也看到这6座逃城呢就分布在约旦河的两岸。所以呢因为整个应许之地的面积并不大，所以呢任何一个人他如果因为失误杀人，别人要找他来报仇，他在半天之内他就可以逃往离他最近的一个逃城。就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没有汽车啊，没有这些现代的交通工具，他半天之内他就可以一定可以跑到就是离他最近的一个逃城，所以逃城是分布在约旦两岸的。那么对于躲到逃城里的人呢，他们是不允许就是回到他们原来的那个所在的家是不允许回去的，也就是说他原来的家业原来的产业他必须要放弃了啊，因为去到逃城里面其实是就是流亡，就是逃亡啊，他在逃城里面是没有产业的，他的产业啊都是在他的家乡，但是他失误杀人了以后呢，他要逃避别人给他向他报仇呢，他逃到逃城里面，他家乡的那些产业呀家业呀他必须得放弃了。那么他可以在逃城里一直躲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一直躲到这个大祭司还健在的时候他都可以，但是如果大祭司就是去世了离世了啊，那这个时候他必须就要离开逃城。那么如果那个时候还要有人来找他报仇的话呢，那个逃城就没有办法再保护他了。那么如果在大祭司还在世的过程当中，那这个躲在逃城里的人他想念他的家乡，想念他的家业什么，他离开逃城，那他也就失去了逃城的保护啊，那些报仇的人也可以杀他啊。所以这就是这一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到利未人的产业，利未人我们知道什么，他们是单单属神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的。那他们这个日用的饮食呢就是靠以色列人其他的各个支派的11奉献，然后呢他们的献祭其中像举祭、摇祭这些，这个 都是归给利未人，包括祭司供他们养生用的。当他们住呢，就是将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以色列各个支派都要拿出一些地方啊给利未人住，但是利未人呢，他们不能聚集在一起，他就分散到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去。所以利未人啊，他们是在地上呢，他们就是不耕种啊，不种植，然后呢也不畜牧啊。是这样，他们就是单单的属神，在会幕里服侍，服侍神的一群人。那么他们的养生之物呢，都是靠这个以色列的百姓选民的奉献十一奉献，包括的这个献祭来供应。那么他居住的地方呢，也是选民以色列的百姓就给他们来提供。所以利未人是散居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但是我们要特别知道，利未人他虽然散居到各个支派当中呢，但是他跟他们相邻的这些邻居是不同的。首先就是作为利未人呢，他们可能会看到就其他支派的人，因为他们就住在其他支派的这个土地上面，他们看到其他支派的人都有自己的产业呀，都有自己的家业呀，都有自己的这个仓库啊，积攒粮食啊，或者仓房啊，或者牧场啊，但是利未人呢就不可以羡慕啊别人在地上的产业，因为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啊，他们是单单的就是来依靠神的一群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那么呢，利未人呢也不像其他支派的人，他们虽然跟其他支派是住在一起，但是他们也不像其他支派的人，就其他支派的人呢，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还是用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生产呐、种植啊、放牧啊，或者是修盖建造啊，以及呢也会就是来享受他们在世上的一些乐趣啊、一些就是他们只是拿出特定的时间。比如说来到神的会幕当中，在当时是会幕啊，后来是圣殿。那么来到会幕当中，来在圣殿当中来敬拜神，来服侍神。那么他们也会在一些日子来到圣殿里献祭。但是除此之外，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都有日常的生活或者日常的工作，然后呢，他们也有日常的经营啊，修盖就是从事生产种植经营这种买卖啊修盖建造这种生活。当然呢也会有很多在世界上的一些乐趣啦，比如说又娶又嫁呀，比如说就是这样。那这利未人呢住在其他支派人当中，利未人就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全部的时间精力就是在会幕里面来服侍神也当然也服侍神的百姓了，要带领其他的以色列人来敬拜神，来向神献祭当然也传讲神的旨意也带领以色列人呢来思想神的心意，来读神的话语。这是利未人全部的工作他不像其他的以色列人只是部分时间来到神这里，但利未人不是，利未人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会幕里面，都是来服侍神的。所以利未人虽然住在其他支派当中是跟其他支派的弟兄姊妹是都在一起，但是呢确实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作为利未人，他们自己是要非常明白神对他们特别的带领，所以他们就是其他的支派所拥有的产业，或者他们邻居啊，他们那些其他支派的人所拥有的一切，地上的一切他们要知道跟他们是无分无关的那么呢，其他支派的很多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啊，那么利未人呢也是没有机会去体验去经历的他们是单单属神的一群人。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神让这样的一群人就是散居在各处其实呢对这样的一群人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带领，就是说他们利未人要在其他的以色列人当中要见证出自己利未人的身份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利未人事实上呢是给其他的支派带去了祝福，因为在每一个支派当中都会有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在他们当中，利未人可以带领他们来敬拜神，来向神献祭啊。当然了，其他的支这些其他的支派呢也要供养住在他们当中的利未人，但是事实上这些利未人是给这些支派带来真正的祝福啊。若不是这些利未人在这些支派当中，那这些支派可能就没有人带领他们来敬拜神，来思想神的话语，来向神献祭了啊。他们就跟那些迦南当地的那些外邦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但是感谢神，神就是把利未人分散到各个支派当中啊，就是其实是借着这些利未人，让其他的各个支派就是一直的紧紧的就是与神连接在一起啊。所以利未人其实就是一个连接各个支派，把他们不停的要带到神面前来的啊，这样的一群人。那么利未人呢，归根结底呢，他还是靠信心生活。因为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嘛。他们虽然是靠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奉献，十一奉献，但是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呢是常年处于这种战争当中常年处于战乱当中，然后以色列人还经常的打败仗，然后呢经常被掳啊，被外邦人掳去啊。所以利未人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呢包括他们的一些献祭啊，都不是长久可靠的啊，所以都不是长期能够有供应的，事实上是常常的中断，就是被战争啊，被外邦人掳去啊，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利未人的归根结底，他们就是只有是靠信心生活啊，还是来依靠神，因为圣经上说神是他们的产业，真正神是他们的产业。最后有一点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我们要知道雅各就是这个十二支派的先祖啊，就是雅各啊，神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就是雅各不是有十二个儿子吗？那么当雅各就是快去世的时候，快离世的时候，他就说预言，对他的十二个儿子说预言，也就是说这十二个儿子后来就形成十二个支派啊，说预言。但说到利未人的时候呢因为利未人和这个西面当然还有他们的大哥流便了，他们这几个是非常，当时是非常非常残暴的，他们把示剑城全城的男人就是用诡计全部都杀了，是非常残暴的。所以雅各他临去世的时候，他说预言对利未人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预言。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呢，结果在后来呢，利未人的后裔呢，结果成为各个支派的祝福，成为就是单单属神的一群人。所以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啊。我们接下来我们特别来看两处地方，就特别值得我们特别来注意的，就是利未人呢是给各个支派是带去祝福的。在生命记33:10，这是摩西对利未人说的预言，就是摩西说利未人要怎样呢？就是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这里说教训雅各就是指教训雅各的后裔哈，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牲畜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所以呢，这就是后来的利未人，后来的利未人就成为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并且要教导整个以色列民就是神的典章，神的心意啊，也带领以色列民来到神的面前献祭。所以这个利未人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一个纽带，就是把以色列各个支派就紧紧的把他们一直不停的要拉到神这里来啊，并且要把神的典章教训又带给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并且是给以色列各个支派带去极大的祝福，这样的一群人。好，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因为以色列呢，他们的十一奉献，他们的包括他们的一些献祭啊，来到神的面前的献祭，就是常常中断的，因为战乱呐，因为战争呐，因为以色列人常就是被外邦人就是打仗打败，就外邦人把他们掳去啊，所以他们的这个对利未人的供应呐、供养啊，是常常中断的。所以归根结底呢，利未人是靠信心生活。那么事实上，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呢，就是归根结底呢，都是靠信心生活。这是在罗马书1章17节啊，圣经是这样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个因信得生呢，就是靠着信心活着啊。当然，我们的灵魂，我们永远的生命是靠着信心，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灵魂得救，我们得永远的生命。就是哪怕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信靠神的人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也是离不开信心的。也是离不开信心，也是靠着信心活下去。那么主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话。所以呢，人真正要活下去，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上帝口中所说的话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呢？就是靠我们的信心。啊，如果我们不信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么上帝的话，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我们信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靠着这个信心，我们就得着生命的粮食啊，我们就活下去，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一切的话，或者说乃是靠信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利未人归根结底是靠信心生活。那么事实上，每一个信靠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归根结底也是应该靠信心生活啊，不是靠这个地上的粮食啊，地上的金钱呐、啊。真正让我们生命得供应、得保障的是神的话啊，我们是靠着信神的话而活着的，而活下去的。好，这一点我们可以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因为利未啊，就是雅各的儿子啊，利未他是非常残暴的啊，他跟他们兄弟几个就是把示剑城全城的男人用诡计全部都杀了，他是非常残暴。所以我们会看见雅各临死的时候对他儿子利未的预言是非常可怕的预言，这是在创世纪49章第5节到第7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呐，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第七节，他们的怒气爆裂。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啊，所以这就是雅各临死的时候对利未说的话，就是对他的儿子利未说的话，就利未的后裔。利未他是非常残暴的，啊，他犯可怕的罪，非常残忍的，所以呢，他的后裔一定就是分散居住，散居，就是。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可以说是寄居啊。那么到摩西呢？摩西对利未人说什么呢？啊，这就在《生命记》33章的第8节的一开始到第10节。 啊，这个论立位说，这是摩西说的，当然是圣灵感动摩西说的。论立位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所以到这里我们会看见，确实利未人就像雅各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在这个地上没有产业，他们就是在各个支派当中寄居，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们就不再是被咒诅的罪人了，他们成为一个单单属神的人，他们散居在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当中，他们就成为专门来服侍神，并且要把神的话语要教导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群人，并且还要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神，来向神献祭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转变，就是呢，利未本来从雅各的话中看，他就是一个被咒诅的罪人，他非常残忍啊，他就是个被咒诅的罪人。但是到后来我们会看见，神却让利未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成为一个单单服侍神的人。然后他确实就像雅各所预言的那样，他在各个支派里寄居，他在这个地上没有产业。但是呢，这个在地上没有产业，这各个支派寄居成了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利未人他在各个支派散居，他正好就把神的话语就教导给各个支派，并且要带领各个支派的以色列人来敬拜神，来向神献祭。所以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就是把一个被罚的一个流放的被放逐的一个残忍的罪人，神把他转变，彻底的转变成为一个神所使用，单单属神的仆人啊。虽然他也是在各个支派寄居啊，虽然在人看来啊，他在这个是被流放，因为他在地上没有产业，但是啊，他这种寄居，他这种看似流放的生活啊，却给以色列人带来极大的祝福，当然他们自己也得到极大的祝福。好，我们再看逃城。那么要有整个以色列境内呢，就是应许之地境内呢，要有六座逃城。我们刚才说了，这六座逃城是分布在应许之地全境的啊。我们还要再次我已经多次重复了，但是还是再说一点，就应许之地呢并不大啊，应许之地面积并不大，也就是相当于爱达荷州的十分之一啊，都不到啊，差一点点爱达荷州的十分之一。所以呢，这六座逃城是散布在这么一个并不大的一个区域当中，所以所有就是因为过失杀人的人，他要逃避这个仇人的追杀，他半天之内他就可以逃到一个临近的逃城啊，就是啊，不用依靠什么，就虽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啊，就是，但是就是靠跑的，或者是靠骑马的，半天足够了啊。所以这是神奇妙的恩典。那么当然就是非常明显，第一个呢就是保护啊那些过失杀人的人，就是过失杀人的人。啊，就是他那个找他报仇的人就不可以就把他杀死，那么这样的人呢有一个可以去逃跑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特别注意啊，那个故意杀人的人是一定要被致死的啊。所以呢，这个所有逃到逃城里面来的人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面临审判啊。他并不是说啊，我过失杀人了，有人要来杀我啊，我逃过来。那么他这样说的话呢，那么要有人来审判他，并且要有证人来证明他说的是事实啊，证明他是故意杀人。那么如果证人证明他去啊，证明他是过失杀人，如果证人证明啊，他不是过失杀人，他是故意杀人，然后这个证人呢必须要两个以上。那么这种故意杀人的人啊，也就被称为谋杀。这种谋杀的人，那逃城是不接待的啊，他就要被处死，而且是被那些报仇的人，就是被他所杀的人的 啊，那些亲友啊什么，就要被他们要杀死。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逃城呐、啊，庇护谁呢？保护谁呢？是保护那些过失杀人的人，但是绝对不是保护那些故意杀人的人。故意杀人的人是一定要被杀死的，啊。那么这个逃城的设立，当然是彰显了神的公义怜悯了。所以呢，这也是神抑制人，就是按着人的血气去以暴制暴，或者以恶报恶啊。神不允许人这样做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该隐杀了他的弟弟啊。那么该隐就害怕，就是有人来要找他报仇啊，要找他报仇。那么神就制止这件事情啊，神就给该隐一个记号，就说人家看到这个记号，人家就不能找你来报仇啊。那么这并不是说神偏袒该隐，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神制止人去以暴制暴，以恶去报恶，人神制止人这样的行为。那么那罪人的审判，罪人的定罪呢，一定是公开审判的，一定是公开的。然后呢，就是不能就是所谓的私刑，就是人按自己的意思去报复去仇杀，这是神所制止的。那么对于罪人一定是公开的审判，就是把他的罪行要公开，然后一定要有证人啊，要有证人来证明他是故意杀人，或者是或者是过失杀人，要在一个公开审理的情况下啊，才能决定这个人应该得到怎样的判决啊。所以任何没有公开审理的情况下啊，就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这是神所制止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啊，杀人的人事实上就是在伤害神的形象啊。所以上帝设立逃城，就是制止人去以恶报恶啊，去制止人去以暴制暴，这种报复的行为，这就是上帝设立逃城的心意。那么罪人的审判一定要公开的审理，然后呢，不能过度报复啊，不能过度报复。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也注意到，现在在巴勒斯坦地区跟以色列之间又爆发非常严重的冲突啊，我们也会看见这两个民族之间就互相仇杀、互相报复啊，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然后我们会看见他们的报复呢，都是不断的升级啊，就是你杀我一个人，我要杀你十个人啊，你杀我一个男人啊，我要杀你十个男人，或者是妇女儿童全部都要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上帝制止人去以恶报恶，或者是加倍的报复啊。我们都还可能有弟兄姊妹还有印象，就是那个拉麦之歌啊，拉麦唱的一个歌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他就是宣泄加倍的报复啊，就是人要害我，他就啊七倍的要报复过去啊。所以这是神所制止的事情啊。那么回到今天的经文呢，上帝设立逃城就是这个心意，就是让人不要去过度的报复啊，不要去残暴的去出于愤怒的去仇杀啊。那么有罪呢，就要公开的审判啊。那么故意杀人的当然是就是要面临公义的审判，那么误杀的，那么他有一个啊得到庇护的地方。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逃城的这个条例啊，那么首先就是误杀的人啊，我们刚才经文当中已经讲了很多什么叫误杀啊，就是说比如说他不知道啊那里有一个人他就是一下子把一个石头碰倒了，结果那个石头滚下去又把人砸死，他不知道，那这种情况是属于误杀啊，当然类似是这样的哈。那么误杀的人呢就不至于死啊，当然他也逃脱不了审判，他一定要审判，审判的目的就证明他到底是误杀是谋杀。然后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所有的以色列民包括外人 包括在他们当中寄居的都可以逃到逃城，所以这个逃城呢、啊、是针对所有人的啊，不是仅仅针对以色列民，是针对所有人，就是所有逃避仇人追杀的那种那种人，他都可以逃到逃城，然后逃城会来审判他。如果他是误杀人的，他不是故意杀人，他是误杀，那他可以就在逃城就待下去啊，这是一个。那么呢，就是说，当然他到逃城呢、啊，他也是逃亡啊，他要离开他一切的家业和产业，他回不去了啊，他就在逃城里面过着一种逃亡的生活，逃犯的生活了。只不过就是说呢，没有人可以进入到逃城里去杀他，没有啊。那么他不可以出城，出城了之后呢，如果报仇的人看见他，就把他杀死啊，那是可以的。所以他不能出城，他一定要待在逃城里面。那么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呢？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产业当中去呢？那只有到大祭司当，就是当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死了之后才可以啊。那如果当年的那时候的大祭司很年轻，一直都不死，那他就得一直在逃城里面去过这种逃亡的生活，就是这样啊。那么当然了，如果是被审判是故意杀人的，那逃城跟他就没有关系了，那他就必须要离开啊，那别人就可以找他来报仇。那么逃城预表呢，当然非常明显就预表到主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逃城，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逃城呢就在我们身边啊，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呢啊，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进入逃城就得蒙保守，我们连于基督，信靠基督就得蒙保守。那么逃城是所有人的逃城，主耶稣基督是所有人的救主，不仅是以色列人，也是外邦人啊，是所有人的救主。逃城是所有人的逃城。我们也特别注意这个逃城呢，那些报仇的人他为什么不能进去去杀死那些他们心目中的仇人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逃城有非常坚固的城墙？是不是因为这个逃城有很多军队在把守呢？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逃城里面没有一个军队，没有一个军人，没有一支军队，没有一个人拿刀拿枪。为什么？因为逃城是利未人的城，利未人是不拿刀不拿枪的啊，利未人是不打仗的，所以逃城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所以我们不禁会感到很奇怪，那这么一个不设防的城市，那些仇人凭什么就不进去去杀人呢？也没有什么可以拦住他。所以是什么能够拦住他呢？不是靠这个地上的权势，坚固的城墙啊，刀枪啊，权力啊，不是靠这些，就是靠神的话啊，就是靠神的话。就这是神所设立的逃城，这上帝的话就管用啊。那么所有人就信上帝的话，就遵行上帝的话，就不进去报仇，因为这是神的话，神定的啊，并不是因为他有坚固的城墙，他有强大的军队，并没有这些啊，他只不过是一群利未人，利未人是没有武器的哈，也没有什么坚固的城墙。就是因为神的话在这里，所有人都是遵守，所以呢，这显然这是预表一个属灵的城，就是上帝的话掌权，就不靠那些什么刀枪啊，那些地上的权势，不靠那些东西，就上帝的话掌权，那么逃城之外没有拯救，就像基督之外没有拯救是一样的，离开逃城啊，那就是被人追杀，所以这里都是预表。逃城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逃城呢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么主耶稣基督呢离我们并不远，这就在罗马书的10章八到九节，圣经这样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救主离我们并不遥远， 就像桃城离我们每一个人并不遥远啊，我们只要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啊。所以桃城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进入桃城的得蒙保守，就像罗马书八章一节告诉我们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就得蒙保守。好，最后就是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讨论当中彼此来分享哈。第一个呢，就是神啊，在利未人这个生命当中做了奇妙的转变。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利未呢，他是非常残暴的罪人啊，所以呢，雅各就说利未人他们在地上，利未的后裔啊，在地上没有产业，他们就到处流亡啊，就到处寄居，就散布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他们在地上就像没有家一样，没有家业一样。但是到后来我们就会看见神把这一群利未人呢，就让他们成为单单服侍神的一群人，他们仍然是在地上没有产业，他们仍然是在以色列各处寄居，但是他们却大有荣耀，大有尊荣啊！他们不再是被咒诅的罪人了，他们是带领以色列民来敬拜神，来向神献祭，他们并且是把神的话语要带给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群被神所使用的单单属神的一群人啊，非常荣耀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这是奇妙，上帝奇妙奇妙恩典的作为哈。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呢，也可以列举一下圣经中还有没有这种相似的这样的一些事例。就是呢本来是被刑罚的罪人，但是呢上帝把这可怕的咒诅就转变为祝福啊，就像利未人一样，他本来他们就是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地上没有产业，这让人看的是一种咒诅，这是雅各对他们说的话，这是一种咒诅，但是神却把这种咒诅就成为一种祝福，不仅祝福到利未人，也祝福到整个以色列民。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这种相似的例子？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奥古斯丁说呢，每一个圣徒都有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将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利未人，我们就更理解这句话了。我们看到利未人以色列民看到利未人就哇，他们是很荣耀的，他们是服侍神的一群人啊，他们是带领我们来认识神的一群人。但是呢，利未人是有过去的啊，他们过去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可怕残暴的罪人啊，他们现在成为这个样子啊，单单属神的样子，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每一个圣徒都有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将来。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对这句话我是这样理解。那么我知道这句话之后我应该怎样的来看待别人啊，怎样的来看待我自己哈。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有没有找到或者拥有我的桃城。那么这个桃城呢，我是加引号的。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是我在那个地方不再被定罪啊，我在那个地方我在没有羞耻啊，没有恐惧啊，那个就是我的桃城。我有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啊，我有没有拥有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我有没有像利未人那样为别人设立桃城啊，上帝让利未人给以色列民设立桃城，那我有没有就是给别人设立这样的一个桃城？那么这个桃城这个加引号，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都有自己的一些认识和理解了。当然也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一些人生经历来分享。好，我们今天我们查经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就是结合我们今天所思想的民数记35章的经文我们也可以围绕这三个问题，大家可以彼此来分享来讨论。
我们也分成两组，然后第一组呢有云飞弟兄带领，然后第二组呢是由艾布兰弟兄带领，然后我们在九点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边一起来分享。
好，感谢神，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OK， 那我们第一组就我们先来，然后第一题讲到说是列举圣经中相似的神改变罪人，然后变咒诅成为祝福的事例。我们讲到了有扫罗变成保罗，然后以前是迫害基督徒，后来是带领人信主，然后大卫他生所罗门，然后通过跟拔示巴犯罪生下了后代，但是神也是祝福他，还有当然有大卫的悔改在前。还有那个用香膏去膏主的那个女人，她以前是罪人，但是就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来到神的面前。还有那个撒该，她以前也是非常贪财的，后来变成爱主的一个人。还有类似的有马太，她以前是税吏马太，但是后来用记账记税的一个笔写了马太福音，然后也是成为使徒。然后把罪人，同时不光是使徒，还同时把罪人其他的罪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还有路德，然后她是摩押女子，但是自从跟着她的婆婆拿阿米，然后就是来信主，相信神，她也是出现在主的家谱中间。然后还有那个一个妓女拉合的她也是以前。是受祝福咒诅的，但是他也，对，是他也是来为救了那两个探子，然后最后，然后得到了他们的祝福，得到了神的祝福。还有可拉的后裔，他之后也是成为在圣经在诗篇中写了很多诗的对这样一个事例。然后还有夏甲。她是先是成为撒拉的使女，然后为亚伯拉罕生子，但是神也是眷顾她，继续眷顾她来看顾她的后裔。还有那个迦南的妇人，然后她为女儿被鬼所附来求神求主，然后她同时也受了神的祝福，然后她说她是像狗一样的吃那个桌上掉下来的碎渣。然后他也是悔改，然后来跟随主，然后也是得到了神的祝福。那这是我们第一题的分享。然后第二题讲到了，这个关于这句话，奥古斯丁这句话，每个圣徒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将来的分享。我们就提到，就是说以前看到过一个 T 恤上面画的一幅画，就是一个心脏的脉搏的线在。碰到一个十字架之前是平的，然后碰到十字架之后就有那个上下的一个浮动，就是代表的主耶稣基督给了他生命。然后我们讲到，就是说在神的恩典看，我们要看待别人的话，就是要用神的恩典来看待别人，不要看高自己，而且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主。然后我们讲到了这个配不配得这个恩典这件事情，我们讲配不配合，配不，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都是神的恩典白白加给我们的，我们不要看高自己。对，我们。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可能没有看到这点，但是我们信主之后一定要看到真相，真相就是我们自己一直都是很败坏的，然后不能再就是来粉饰自己，而是要去寻求神的恩典，这也是每个基督徒每一个门徒跟随主的人要去做到的。对，然后这是关于第二题，然后第三题讲到了逃城。然后我们逃城就姊妹分享说，逃城就是对他来说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堡垒，然后信主这件事情，这是他的逃城。然后讲到了说，设立逃城就是为别人所指明了这条道路，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我们讲到了这个逃城，相反的，可能是很多人把别的东西当成逃城，比如说拜不一样的偶像啊，然后金钱呐、啊。然后这种在神以外的寻找的安全感，包括家庭啊、婚姻啊，然后包括有小孩子的，然后你教育他怎么样，以后是怎么样了才能够安定，才能够安稳。那其实这些都不是，只要让他们信主，这才真正的有让他们能够有这个逃城，能够有耶稣基督的 保护。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觉得最后一题我们就比较统一啊，就觉得这个陶城是讲的耶稣基督。我们同时也觉得我们为别人设立陶城，可能是设立，可能是更应该说的是就是说我们被别人指明了，就是说去陶城的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对，好，我们讲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现在请二组。
我们组的分享，第一题我们列举的例子啊，也是第一个我们列举了保罗，他从前从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到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然后我们讲到可拉的后裔，他们是从原先在悖逆的时候。之后是可拉一党全部被地吞下去的，但是这个后来他们却在神的殿当中做了来敬拜赞美的，所以就是从悖逆的祖先当中生出了能够单单敬拜神的人。然后我们也讲到了所罗门，就是大卫和拔示巴，他们第一个孩子因为犯罪咒诅死了然后第二然后因着大卫的悔改呢，他们第二个孩子所罗门却成为了就是为神来建造圣殿的。这是一个。还有我们讲到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本来是在坟茔当中然后人被人捆着，然后也没有人去理他爱他，然后但是主耶稣医治了他之后，他可以在那地来传扬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讲到了在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旁边的强盗，就是那个悔改的强盗，他本来是就是强盗在临死之前他都是就是面临死亡的，但是因在那时候他信了主耶稣，他当天就与神在乐园里了，这也是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就也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得救信主的人，原来都是我们都是该因着罪是该受咒诅的，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福音救了我们，就是改变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也是约翰福音3:16所说的，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我们特别讨论了就是彼得有弟兄提出来是不是彼得他原也是一个例子，就是他原先三次不认主，但是后来却被神大大使用，就是也是看到神在罪人身上的改变。就是彼得他原来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当主耶稣说他要受死的时候，他说他可以跟主一起受死但是呢后来我们就看到他却三次不认主，他就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也在约翰福音当中也提到，就是耶稣讲到他彼得将来是怎么死的，他是要被人拉着到一直到死地。我们就看到彼得身上的这样的改变，就是开始的时候他是凭着自我的一些血气这就像我们其实每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把自己身上自我的一些东西放得很大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但是当神在我们身上做很多的改变的时候，像彼得他最后这一幕，就是他是甘心情愿的被拉到死地，他的死也是荣耀神的。所以就是让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就是让看到神他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显大，然后我们的自己变得越来越小。然后这是我们第一题的大致分享。然后第二题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奥古斯丁的这一句话就想到这句话不是凭人的聪明所讲出来的话，这些圣徒他们也他们的也 是根据圣经上对一些经文的诠释，我们讲到了就是这句话也是很好的对提摩太 前书，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那里所说的，他也讲到他以前是有忠心服侍神的人，但是他也讲到他说我 以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以前是怎样的，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神我蒙了神的怜悯啊，是要基督在我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然后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就讲到这句话是对这段经文一个很好的诠释，就是保罗他以前也是这样，以前也是那样的一个光景，他是亵渎神的，但是后来当他蒙恩得救之后，他也是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了一个榜样，这是一个未来，就是他而且这本书提摩太谈提摩太前书是一个教牧书信，他也是告诉提摩太就是在教会当中一些服侍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看自己，如何看别人，看到自己就是原先是何等的不配，是怎样的罪人，首先就是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就要特别的能够看到这一切。然后也有讲到就是说照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七节呢，也讲到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就是神叫我们活过来，让我们又叫我们活过来，能够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这样的一个转变也是可以说这样这句话对这段经文的一个阐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前都是罪人啊，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有盼望将来是得着那永恒的祝福。就是说这句话其实是指向两个方向，就是说圣徒作为圣徒他是不需要夸耀，因为他都是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就是罪恶的过去，然后他都是必须需要神的怜悯才能够得救。然后罪人也不必惧怕和惊恐，因为他们若信靠主耶稣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并不比那些圣徒差。讨论的，然后第三题我们没有时间讨论。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啊！我看到有弟兄的大拇指都竖起来了，呵呵，这是只给第二组竖了，没给第一组竖，这我注意到了喂。哎，感谢神，感谢神！就是我们首先看到利未人真的是神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带领。本来你看到雅各对利未人说的那些预言，你觉得这一个支派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啊，永远就是流亡了。你看他们的父亲给他下的定论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这个儿子就是残暴的。就是像豺狼，他就永永远远就是流亡，就是散居。这我相信利未当时听到父亲讲这样的话，那心已经凉透了。他就说他的子孙后裔永远就这个样子。但是你会看到后来就是神把这一切都翻转都改变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翻转改变并不是说给利未人就给他一块地，给他一个产业，让他们强大，让他们丰富，这不是上帝的作为。上帝还是让他们在四处寄居，还是让他们在地上没有产业，但是上帝让他们成为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们不再是残暴的罪人了，就是夺去人家生命的那种人，他们相反是就是给人带去祝福的那种人。所以他们在世界上看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就是以前雅各说他们是到处流亡没有产业，那后来摩西说他们也确实就是没有产业，也是到处去寄居。那 在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已经生命是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会看见真的是神奇妙作为。然后关于逃城呢，其实就包括奥古斯丁讲那句话，就是我们人啊最缺乏的就是没有耐心。我们看什么，我们看人呢就往往这就是圣经说的不要论断人。 什么叫论断呢？就是把这个人呢、啊、就已经就判定了，就是断了，就是这个人永远他就是这样了，永远就是这样了，就你这个就叫论断。所以圣经让我们不要论断人，因为每一个人在上帝凡事都能，在上帝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圣经当中神所兴起的那些神所大用的仆人呢，他往往都有不光彩的过去。其实上帝反复的就是告诉人，就是在人是做不到的，我们想这个人的是本性难移，是不是？但是在上帝就是可以。所以我们对人呢，就是要永远是心存希望，永远心存盼望。包括这个陶成也是这样，陶成给人机会，陶成给人机会，陶成给人时间，就是我杀了人，我不是立刻就要被杀死的，我还有一个机会，我逃到陶城里去。然后呢，如果我确实是误杀，那我还在那里，我还有一个机会，我还可以生存。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哈、啊，你说从大的说，就是国际政治啊、人们说种族矛盾是不可调和，人们说宗教矛盾不可调和。你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是不可调和。其实什么是不可调和呢？就是人与人，人对对方就完全的就失望了，对他不存盼望。就说巴勒斯坦人永远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以色列人永远就是这个样子，都不相信对方会改变，不相信，就是对对方失去盼望，然后也不给对方时间，那我就立刻报复了。当然这是说到大的国际政治上面，其实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就往往就是这样，就是对对方不存期望，就是他永远就是这样，他不会改的、他就是这样。所以这就让我们人就互相的伤害，互相的折磨，就是没有给对方一个陶城，也没有告诉对方哪里是你的陶城。就是从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陶城就是给罪人一个希望，或者说给罪人一个时间，他有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他有得救的可能，他有悔改的可能，他不是立刻就要被杀死的，他不是立刻看到他杀了人，他犯了罪，然后立刻就要被杀死，不是这样的。上帝给人设立逃城，所以圣经也说，上帝对罪人呢是恒久忍耐。为什么恒久忍耐？上帝的忍耐不是绝望的忍耐，不是无可奈何的忍耐，就是上帝给罪人有盼望，就罪人他有盼望，他知道，他知道神。就是只要他认罪悔改，他是有希望的，他不是注定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逃城也是恩典，上帝给人的宽容，上帝给犯罪的人或者过失犯罪的人的宽容，给他们一段时间。其实今天这个世界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缺乏宽容，互相不给时间的啊、互相不抱期望，不抱盼望的。就是比如说那个种族的人他就是那个样子啊，或者说那个民族他就是那个样子啊，就是把对方就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已经判定他。所以这是人所常常有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的世界充满各样很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报复啊。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看到神对利未人的这个生命的转变，我们看到上帝在罪人当中设立逃城。让我们也思想神的心意，然后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正确的看待自己，也正确的看待别人，然后呢也真正的明白什么是逃城的意义，我怎样把这样的一个意义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 能够见证出来。上帝给我有一个陶城，那我有没有给别人有一个陶城呢？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愿圣灵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愿圣灵借着神的道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重生。主啊，让我们能够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能够每天被神的道，被神的话语所滋养，所供应。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国里能够重新的成长，重新的生长。主啊，去除掉我们身上一切我们老旧的生命印记。主啊，让我们在神国里的新生命能够活出来。主啊，愿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慈爱，看见神的圣洁，让我们常常想起神是怎样的恩待了我们。主啊，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神的样式，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这个地上可以正确的为耶稣的名做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